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台长呢，在星期天的这个精彩的悬疑问答节目开始了，那么是12点半到1点半啊。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好，下面呢就开始接通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哎，你好。
哎，台长你好。
哎，你好。
我想请教一些问题啊。
好，你说。
台长，那个一般出生在寒冷的地方的人是不是命比较苦啊？
出生在什么地方啊？
寒冷，比较寒冷。
哦，寒冷的地方。
嗯。
就是比较冷的地方。
对对。
不一定的。
啊。
不一定的。我讲给你听啊。
嗯。
在天上有一重天也是非常寒冷的。
嗯。
它是西方的。西方的。那么这个地方呢，人呢比较厉害一点。实际上呢，阿修罗道也很多地方是寒冷的。
嗯。
那么你这个讲法呢，只能算你50%是对的。
嗯。
因为寒冷的地方，你只要看它，万物开春的地方是好地方。
嗯。
对不对？寒冷的地方说，人家说长不出东西啊。
对对。
啊，那么这个一般寒冷的地方，就是人呢，微缩起来了。
嗯，
对不对？
对，
好，那些东西都不，很多的东西都不繁华啦，不繁茂啦。
嗯，
这个当然了，这个应该说是比生长在地球上那些没有热的地方啊，是差一点。
嗯，
实际上呢，在中国的中庸之道上讲呢，寒冷和过热都是不好的。
嗯，
哎，那么季节，人家为什么喜欢春天和秋天呢？
对对，
哎，就道理是一样的。
像澳洲这个气候都一年四季都比较好的，所以出生在这个地方的，所以比较幸运的了。
对，有一个听众很好玩，
嗯，
那在网上说了，为什么卢台长？我觉得这个澳大利亚是好的地方，
嗯，
因为四季如春嘛，
嗯，
然后再加上他说那个一个大法师啊，净空法师也在澳洲，他说卢台长在澳洲，他说这个肯定是好地方。实际上呢，你要记住，这个好地方你自己能感触出来的，
嗯，
用不着我讲的，你自己觉得好不好就可以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他说有时候不是你人家叫你看完了，你说他是变成天上的动物了。
啊，
那么那个你后来叫他再超度，他一般那个问题是一个是怎么会变成天上的动物的？一般上天就是变天人了。那另外就是这个天上动物超度了以后就怎么样了会？再一个就是天上动物以后下来会。是不是
头
人还是？
那天上的动物这个事情讲给你听了。
嗯。
你看过《西游记》吗？
对。
那唐僧的那匹马是不是白龙马？
嗯。
对不对？
对。
他为什么到了一定时候会讲话？他不讲话吗？
嗯。
天上的动物是这样的，你的形状可以是动物，但是呢，你也可以变成人的。
啊。
明白了吗？
明白。
但是你的百分比取决于你在天上过去生中做的罪恶和恶业。
嗯。
到了天上并不是说没有罪恶的人才上去的，也就是说罪孽很轻的人才能上去。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是这样的，不是完全说啊，我连西方极乐世界都要带业往生啊。
嗯，
带业就带着你过去剩下来那些不好的业障才能，也可以到天上去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那这天上动物也可以下来投人的了？
可以投人，完全可以。如果他是动物下来的话，
嗯，
他投人的话，他也比一般的人好。
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个一般天人下来投人，你当然也说过，就是一般投比较好的人家。
对。
那我记得上次有个人问图腾说，你下来好像这因为台上说过他原来是天上下来的，但他开始比较就吃的亏比较多。像这种人是不是以后会有？大
人
呛一声啊。
那很讲给你听，很简单。
嗯，
有些人比方说台长看出他是天上下来的，
嗯，
好，那么这个人呢为什么下来之后一直不顺？
嗯，
他下来了之后他的基础好，但是他没有学习。
啊，对，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个孩子很从小生出来很聪明，
嗯，
玩什么东西都行的，
嗯，
玩游戏机什么都玩得很好，就是不用功。
对，
他放弃了学习的好机会，所以造成了他以后没有资格进 office， 进人家档次很高的地方。
嗯，
没好好读书嘛。
嗯，
对不对？
对。 对，
那你能怪谁？明白，并不代表他就是没有这个智慧。
嗯，
他可以跟人家总经理一样聪明，但是他没有往总经理那方面去好好读书。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那台上还有一个就是天上这个欲界，就是一般天人上去欲界，有人说过就是什么都不干的，就是说这好像是在想说那个无色界是菩萨界，他是修心的。那色界是什么样的这种界啊？
哦，色界无色界，色界已经跟欲界已经差很多了。
嗯。
色界上的人呢，基本上可以没有男女之分了。
啊，
也就是说他想变男的就变男的，他想变女的就变女的了。
嗯，
你明白我意思吗？比方说在欲界还有男女之分。
嗯，
啊，还看得见男女的。
嗯，
如果那么也有些人还没修好，那么问台长说啊，那男女那些事情呢，实际上他们握一握手，
嗯，
那种感觉就跟人间夫妻在那个同房一样的。
嗯，
明白我意思吗？道理是一样。所以呢，比方说你看过那个西游记里面不是有一个猪武能吗？猪八戒吗？啊，他眼睛瞄了看了嫦娥了之后，啊，这也是所以不好的。明白了吗？实际上他根本用不着做任何事情，他眼睛他已经是不好了。当然我不能说已经成佛的那些过去的菩萨了。
嗯，
听得懂吗？
对，
啊，就这意思。嗯，啊，
那在色界的那些天人是不是也修心的？
修的。
啊，
色界的跟欲界的天已经有不同了。
嗯，
啊，你要进入色界天实际上已经属于高层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啊，这是学业当中的高层次了。
嗯，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假如说一般的时候，一个人假如说听另一个人在讲解，就是各种各样这个话题，就是这，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听众听台上讲那个佛法理论，假如说还有各种处世之道，假如他感觉到哦，台上讲的那些理论跟他原来的那些脑子里想的那些好像是比较合拍的，这是不是这是前世的缘分啊？
这个就是在进步，这个讲的叫个大缘了。
嗯，
不是一点点缘分了，这是佛缘了。
嗯，
就像人家说你这个人有良心，他也有良心，因为人人具有佛性。
嗯，
这是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讲的这句话。
嗯，
对不对？
对，
要讲的一句话就是人人具有佛性。你想想看，台长讲的是良心话。
嗯，
那你用你的良心一想，哦，台长对的，那实际上你的心跟我的心不合在一起了吗？
对
不对？
对，
啊，用不着就分开的嘛。
嗯，
对不对？所以人家说心心相印啊。
嗯，
实际上你的本性，良心好的人跟良心好的人，他的心心相印就是他的本性，这个人是好了。
嗯，
说明他的本性还很善良。
嗯，
对不对？
对，
为什么很多人不当心的做了件坏事，最后被判刑了，你到监狱里去跟他讲，他会眼泪都掉出来的，为什么？他那个时候他的本性出来了，
良心发现
了。对的，良心发现，都每个人死的之前都会良心发现。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啊，
你讲那个一般人的名字是三个字，前后两个是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他说能不能稍微讲一下？
哦，是这样的。
啊，
那个第一个名字和第二个名字啊，
嗯，
加起来的和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它的主韵吧？
嗯，
我想想啊，那个应该是主韵。
嗯，
第二个字和第三个字应该是它的前韵。
嗯。
还有他第三个字加个一，就是等于他的外运。
什么叫加个一啊？
就是加一个一字啊，就再多加一横呢。
啊，
明白了吗？
嗯。
啊，然后呢，就是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那是他的后运。
嗯。
都是这样。实际上这些东西就像阴阳八卦一样，你要好好学的。
嗯。
啊，因为这些东西台上是也不想多学。
嗯。
我现在有这个天眼，我现在有这个功能，
嗯，
所以我什么东西我就一看我就知道了。
啊，
然后这个呢，就是你们稍微懂得一点就可以了。
嗯，
但是你要必须要研究的，它有笔画的嘛。
啊，
对不对？
对。那我们一般人一般的讲的运程。运程指的是主运还是前运还是后运啊？
哦，运程的话，实际上你讲的运程的话，实际上是连主运那个副运，再加上你的前运后运全部加在一起的。
啊，
举个简单例子，你说这个人，
嗯，
你能把他眼睛和鼻子分开讲吗？
不行。
哎，你这个人的组成已经是有眼睛、有鼻子、有耳朵、有头了。
嗯。
明白吗？
嗯，那那就假如说是你名字是两个字的，那说明他运程要差一点了。
如果名字是两个字的话，他你想想看，他怎么搭配？他想刚才刚讲的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嘛，怎么样？第二个字跟第三，你少了一个字了，
就缺了，
缺了一个字，你搭不出来了，
嗯，
对不对呀？
对对对，
在自己名字后面再加一个字，叫叫总比两个字要好一点，
嗯，
明白了吗？
明白。那他说你原来说过的风水占在内因里边20%，那名字这个占的百分比是多少？
实际上名字就是属于风水里边的。
啊，
明白了吗？
它也是20%里面的。
对，所以呢，并不是太重要的。
啊，
我可以告诉你，你就算这个人名字很差的话，
嗯、
如果你修心念经信佛的话、
嗯，
我告诉你，把你该有的灾全部挡掉，这20%就不起作用，就这么简单。
什么20%啊？
就20%。
20%啊？
那这不起作用呀、啊。
嗯。
因为你修心念经念佛了呀。
嗯。
如果你是没有修心念经念佛的人，好，我告诉你，这个20%给你占很大的比例。
嗯，对，
明白了吗？
这台上原来讲过。
哎、
嗯，那台上最后一个问题，你刚才在讲白话的那个跟刚才半个小时节目里面讲，要学会那个忏悔，就学会是不是就是指，假如想忏悔的就在菩萨面前好好忏悔，念礼佛大忏悔，这就叫学会。
念礼佛大忏悔文之前要讲的。
对，要讲
啊你问的很好、
啊、
你替所有的听众在问，实际上呢应该之前讲、
嗯、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
嗯、
啊能够怎么样怎么样、
嗯、
我现在忏悔我做过的做错的这件事情、
嗯、
请观世音菩萨忏保佑我能够平平安安，因为你忏悔的这件事情你不是想让他好吗？
对对，
比方说我不想被我做错了这件事情了，我跟观世音菩萨忏悔、
嗯、
忏悔之后再念和你不忏悔再念那是两个概念、
嗯、
因为你单单念礼佛大忏悔文的话，你不知道忏悔什么，可能会储存起来，也可能把你的过去的做错的事情激活，
嗯，
也可能你把你人间做错的事情你不认为是错的事情它会激活，
嗯，
所以你的孽障就到了
啊，
那灵性就来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那你刚才说的达到那忏悔的境界，就是你刚才讲的这样做了就算达到这个境界了。
对了，你至少说肯跟菩萨讲、
嗯、
你做错了、
嗯、
就像你跟一个人讲你做错了是一样的概念，
嗯，
你肯讲就是说明你改了。如果这个孩子打碎一个东西、
嗯、
妈妈对不起我今天做错了我把杯子打碎了，你说妈妈还会讲他吗？
对。
如果这个孩子把那个碗扫扫干净假装没有一样，他妈妈突然讲哎杯子呢、
啊、
我不知道啊，你说等他妈妈查出来看到垃圾桶里面有这个碎玻璃的话，他妈妈上去就是一个嘴巴，你罪加一等，你非但打错了你还要吹牛，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好
好
好好，没关系、
啊、再见。
好，台长也特别喜欢啊，喜欢问的听众啊，哎你好，喂你好，
哎，罗先生你好，
你好，嗯，
哎，现在可以看什么呀？
今天是悬疑问答节目，不看的，
哦、
今天不看的啊、
哦，
可以看看你做梦啊，嗯，
我每次打那个啥，我每次打那个。就看的时候是打不通那个的呀，
那肯定打不通，人家都是念经的，狂念的，人家在修心的，你呢这个是这个电话呢可能打的人少一点，那个、
啊、
看图腾当然电话多了，你想想看，家每个人都要叫台长看的这个事情。
是这样的，老台长，就是说我前段时间我做了梦，就是我爸他原来是养蜂的是吧？
啊，
我父亲原来是养蜜蜂的。
啊，我知道，嗯。
他养蜜蜂呢，就是说我做了梦，就是说他梦见他上房去驮那个蜂窝，一驮蜂窝他地下然后那个蜂窝窝地下落都死了，然后那个蜂我跑了，我一边跑了蜂到处追了我身上，他没追到我，但是我身上也是掉地下都死了
啊，
是怎么会有啥啊？
这个是吧，这个梦、
啊、
这个梦我告诉你，说明你爸爸已经养蜂里边已经很多的把很多的蜂都养死掉了，
这后来他养的蜂就是最后那一窝都死了，
死的话全部要念往生咒的，不念往生咒你爸爸和你都会有麻烦，晚年不一定现在报，你听得懂吗？
哦，
明白了吗？
行，我爸现在已经81岁了，他就是他有点小毛病，就是那个膀胱癌，但是现在治的也非常好呢。
膀胱癌如果不念经的话，你看看他会不会死？
我经常给他念，我经常给他念大悲咒回向给他。
小房子呢？
小房子我是前段时间还看了你那个博客以后才，现在念小房子还没给我爸念了，我先为自己念了4张，现在给我妻子再念。
哎呀，真好！
我想就是把自己清除干净以后，自己功力强了再给他念，不效果更好一点吗？
啊，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听啊，有一个人掉在水里了，那你是、
啊、
你要想救他，你要呢把衣服脱脱干净，然后呢做做体操，是因为你倒到水里，万一那个骨头抽筋怎么办呢？那你就在岸上呢多做做体操，把身上的该保护呢，把保护救生衣全部等人家送来穿好了，然后你再下去救他好了。
嗯，现在可能、哎、我知道你的意思啊。
明白了吗？
另外一个就是我姑，就是我小姑死了好多年了，就当时我觉得我对我小姑感情非常好。
对。
现在又做了梦，就是说我在北京，我妈也去北京了嘛，我妈就是说我小姑在住院呢，我妈就说你赶紧去看一下小姑，看你小姑去这边。
小姑，你妈妈叫你去看，你看到了没有在梦中？
我好像我没有看到，说他在医院，我还没到医院的院房这里，可能都醒了啊。
很简单，我告诉你，魂魄在地府。
哦，
在地府，所以你必须要给他念小房子救他，他现在在找你呢。
哦，
明白了吗？
嗯，
好不好？
还有就是上回你跟我说的那个老天嘛，就是说你说在地府抄，我看了博客，地府抄上来以后不是有4张小房子吗？是吧？
4张那是过去啊，现在根本不行啊，地府要想投人的话21张啊。
21张是吧？
啊，哪有4张啊？不行啊。
我上次打通那个电话，就是我一个同乡，就是说他不是，他说他找我要衣服，你说他要49张才能把它抄上来那个。
对对对，那49张呀，哎，但是一般是21张。
哦，一般21张。
哎
哦，他那次就是我梦了他3次，最后梦一次的就是说他不是给我要衣服嘛，后来就是说别人打他，我搂着他帮他打。第3次我梦了，我怎么说给他打他，把他的钱赢了，然后他拿刀子追我。
啊。他拿刀子追你，因为他已经是鬼了嘛。
啊，
他砍你又怎么样？
他就是说我俩打牌，我赢了他的钱了，赢了他的钱以后，他拿了刀子追我。
你现在还不明白啊？小房子在地府就是钱，明白了吗？他问你要钱呢。
嗯。
明白了吗？
行。
啊，现在明白了啊。
好，
再见，再见。
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
好。
哎，你好。你说。
终于接通了。哎呦，高兴死了，刚才以为没通。
哎，你说。
我是北京。
哎。
我是北京，您是卢卢台长吗？
啊，是。
哎呦，太难得了。那个。
今天不看的，今天不看图腾的，
哟，那看什么？
今天就是问问做梦啊，还有你比方说你想问一点佛教方面的知识啦、啊，或者你碰到点什么怪事啦、啊，或者你想改命改运怎么办啦、啊，台长都可以回答你的。
哦。
明白了吗？
2:46
才能打。
什么？
2:465点钟时候打。才能看图腾。
六的5点钟，我、那个时间我总是打不进去的。
啊，那当然打不进去了，几千，大概5-6千个电话在打呢。
那个我是这样，之前呢晚上总是做梦，现在好一点。以前呢总是梦见什么那种特别害怕那种大狗，不是冲我叫呢，就是。
你知道狗是代表什么吗？
不知道。
狗代表你的朋友，如果狗冲你叫要咬你，说明你的朋友对你不好，明白吗？你现在好一点了，我想问你，你现在开始念经了吗？
开始了。
刚刚开始念经是吧？
对，已经有6个小房子了。
那挺好的。你要记住，你自己要坚定信念很重要。第二呢，你如果自己呢想事业顺利一点的话呢，多念一点准提神咒。 好吧。
啊，要是感情和婚姻呢？
婚姻你要念大吉祥天女神咒。
啊，那个你根据我的情况看一下，我每天做功课应该是哪几个？上次打那个电话的时候，他说是大悲咒心经各七遍，然后是什么消灾咒是二十一遍，准提二十一遍。
嗯。
那个善女就是那个大吉祥天女咒是二十一遍，然后姐姐咒二十一遍，
对，
可以吗？
你多念点姐姐咒就可以了。
哦。
你会婚姻上会好一点的。好吗？
如果是真的专门解决这个婚姻问题的话，还是
姐姐
咒，
姐
姐
咒，姐姐咒，还有心经，心经，
好吗？那个大吉祥天女咒呢？
大吉祥天女神咒一般的是在找谈恋爱、在找朋友的时候用的。
哦。那个我是最近的，不是最近的，这两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也知道背后是有人在搞，但是到现在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
你要多念心经，你就会知道怎么回事了。听得懂吗？
我现在多少有一些感觉，大概知道是什么样子。
对了，因为念心经是开智慧的，当你搞不清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智慧不开。
嗯，
如果你经常这样经常听经啊，这样开自己的智慧的话，多念心经的话，你一定会明白怎么回事的。你就像台长，什么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台长就知道了，何况你发生之后呢？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功能呢？那就是因为多念经多修心得来的嘛。只不过台长比你们厉害，就是因为我的前世已经修了很多很多世了，明白吗？五十四世了已经。嗯，
你好，是吗？
啊，死了再修，死了再修。啊，所以我就告诉你，如果很多人，你就是和尚的话，因为他这辈子做和尚，因为他前辈子说不定也没修呢，你也不知道的嘛，明白了吗？
对，是
的。啊，因为这个并不是看他这一辈子的，是看他前世来世的，你明白不明白？
明白。那个我现在呢也在学西方的心理学，我发现这两个东西啊有共通的地方，但是肯定没有佛教这么博大精深。
对对对，
有些东西真是相通的，比如说那个催眠，它也能催到人的前世或者是很小的时候。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你呢可以做一个工作，就是让更多的人来相信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前世啊，他应该好好的信佛。你可以做这方面的法师，就是帮助人家，明白了吗？因为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是如果是一个心理学的，可能更多的人会相信你，这是对的，明白了吗？实际上你要知道，一个真正好的催眠师，实际上真正好的一个心理学，他就是一个学人生学佛理很好的一个人。因为懂得人生佛理的人，比方说你想儒家教育啊，孔孟之道，他学得很好，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对不对？道理是一样的，他就是弘扬那些传统的道德啊、理性啊和人的心灵啊，所以很多东西他告诉你的时候，实际上你的心里会跟他产生一种反应的。这种感应啊，就是这样。
对对，如是道是一家。
对对对，只不过的范围而已，范围不一样。
对，
对不对？
是这样，没错。
好，
谢谢。那个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晚上做梦梦见那种两三寸长的小虫子，是什么意思？
死了没死？
没死。
什么颜色的？
黑色。
黑色的是吧？不是太好的，说明你有很多烦恼。你现在的烦恼根本就在你耳边，根据他这个梦见虫子的距离来证明你现在的烦恼多少的，他是这样的。
距离是在我大概两三米，但是没有碰着。
好，那两三米的话，说明你现在这些烦恼还不构成对你直接的影响。如果就在你耳朵边上呜呜叫的话，你明白了吗？因为有些人做梦做到那些小虫子就盯在你脸上，而且呢醒过来之后呢还在抓自己脸上的，那这个已经你的烦恼已经到你身上了，明白了吗？
明白，这个我倒没有。还有一个，就最近这几年吧，我有四大佛教名山中国的我全都拜遍了，同时呢民间呢也会有一些人，他会好像也是开心眼的那种人，但是我现在回头想一想， 他们是不是说怎么说我不好说一些什么话？就是他们会说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啊，但是他从来不告诉你应该是怎么修心、怎么念经，只是说给他钱，然后烧香什么就可以了。
这
样的，这
个我要解，这个我要解决你一个概念。好吗？
嗯。
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我告诉你啊，你就明白了。那么，什么样的层次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情？如果这个人有这方面的功能，他如果不是他这个功能，首先你要看他的程度。就像你比方说考进那个大学里边一样，你在大学里，你大家都是同样进去的人，对不对？有些人从老师这里学来的东西，他直接就教人家，但是他讲不出来什么道理。对不对？他非常帮人家做私家教育的补课，他还收人家的钱，对不对？那他就这点水平了。如果你跟着一个大学的教授学的话，你的思路会开广，对不对？然后呢，你要记住，如果这个大学的教授他是真正为人家好的话，他不收钱。那么你说，
我也觉得是这样。
你想想看，你问问看，首先很多人这种巫婆，那种能看到的那个天眼的人，那些眼是什么眼？那是叫阴阳眼。什么叫阴阳眼？阴阳眼只能看两界，两界就是要么就是看到鬼，还有看到人。那你想想看，台长看到什么？台长看到的天上的菩萨可以走到很高，可以帮你们问祖宗在哪里，可以帮你们问天上所有的事情，地狱所有的事情。你想想看，这是普通的一般的阴阳眼吗？第二个，台长收不收钱？不收一分钱，对不对？好了，效果怎么样？你自己都知道了，你博客上一看你就明白了。所以要记住，要明理，要懂得跟什么样的人学。你不能说，就像很多人跟台长说，台长啊，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到庙里去，那些和尚也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说他今天去做了和尚了，他就是一个菩萨。
没错。
你只能这么来理解问题的。你刚刚问的就是说，哎呀，那些天眼的人他怎么要钱了？他都怎么讲又讲不出道理，因为他不是讲师，他也不是教授，他也不是博士，你明白了吗？
明白。已经也就是到那个地步了，这个道理我懂，就上了这么多大学，这个道理懂。其实有的教授虽然是有那个名字，但是他肚里没那么多东西，但要讲不出来，又把别人给带歪的。
对了，所以很多人就以为跑到很多的专门的供佛的地方，碰到一些僧人，就说问很多问题，因为他们也是在学嘛。他们只不过呢是发心比我们大，因为他们发心连家都不要，他什么都不要了，他舍身忘我来救度众生，他学的菩萨是这个，但是并不代表他这一生能够把前世的都修掉，所以他这一生就一定能够救度很多众生。像台长如果54世的话，你想想看，我每一生都能像今世这么开悟吗？我的徒弟都看见台长曾经那个穿的那个长老的服装，剃着光头，他们都全部看见的，就是包括那个大法师啊，就是完全在庙里做大主持啊。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台长也不一定像现在这么开悟啊。
对。
明白了吗？
明白。
哎，说不定那个时候台长也接受人家香火呢。所以要做人要明白道理就可以了，对不对啊？
是没错。我在我解不开这谜的时候会跟他们有一些接触，但是我心里头总会觉得应该真正的东西好像不是这些。
对，你一定要记住，真正的东西那是至高无上，那是大智慧，那是是无上正等正觉，那是真正的开悟，那是涅槃，也就是完全空了，完全明白了是宇宙人生真理的，这个就叫佛，就是菩萨，明白了吗？
明白了。
慢慢以后跟你聊聊挺好的，好吧。
是有机会我需要找。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我现在那个家里头有一个十方菩萨的那个相片，那个相片呢是也是一个修行的人给过我，我没见他开光，但只是见他眼睛注视的那个照片。几秒钟，这样算开光吗？
首先开光要看的，开光的这个人他有没有佛力很深，这是真的，并不是说谁都能开光的， 明白了吗？那如果你说谁都能开光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原始人，他就是说他的佛性很强的时候，实际上人就是佛，只不过迷失了方向，只不过心中太肮脏，对不对？那么如果这个人能够开光的话，他不是说眼睛能瞄一瞄就行的，这个也不是这么简单的。那台长叫你们怎么样把菩萨请到家里来，我在博客上曾经有专门这个专题的，你慢慢可以查一下，可以调出来看一下，是专门讲自己怎么样请佛回到家，实际上就是开光，就是请你自己本身你供拜的菩萨，保护你的菩萨来到你这个镜框里边，来到你所请的这尊菩萨的身上，明白了吗？
嗯，明白。也就是说，我不知道谁就是有这个功力的时候，我可以自己请。
对了，也比你在外面请的好，因为现在很多一年学佛，佛在眼前；两年学佛，佛在天边；三年学佛，仗着佛卖钱。现在很多人是靠着菩萨在赚钱，讲卖出来的东西都说开过光了，肯定保佑你了。我告诉你，如果做这些事情，以后全部要下去的。
是吗？
啊，
那他们还做这些事情？
那就是因为不开悟，他本身就没开悟，明白了吗？
啊，
并不是说你因为是已经是穿了这个服装了，你就是一定是军人。
对。
一个合格的军人是怎么样的？是雷锋一样的军人。你说，但是穿了军装，那有几个像雷锋啊？所以要向雷锋学习，就是这个道理。
对。
对不对？
没错，那是信仰的，关键是内在的东西。
对呀，要内在的东西，那才是真正的，对不对？
对对，
好不好？
好的，好的，今天就在这，以后再见。
那就再见啊，再见。
嗯，好，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好。
喂。
哎喂，你好，台长好。
你好。
有几个小问题想问一下哈。
啊。
你说就说看图腾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说什么人是从天上下来的？
啊。
我想问一下，他天上下来的跟超上去掉下来投人的，这个有什么概念的区分？
天上下来的和掉下来的当然有区分。
和就是小房子超上去就掉下来投人的。
啊，小房子超下一般的不说小房子，就是从天上下来有好几种下法。
嗯嗯，
那就举个简单例子，台长白话佛法就喜欢讲道理给你们听。
嗯、
那么，比方说有一些人是请来的，对不对？比方说你家里开 party， 那么有些人是请到你家里来的。
嗯。
有的人呢是朋友带来的。
嗯。
那有的人呢是一看你们家很热闹，进来也吃了。
嗯，凑热闹。
啊，你说那一样吗？同样都在你家里吃饭。
不一样，嗯，不一样。
这就是说，有些人从天上是下来，他是为了救度众生来的，
嗯，
对不对？
嗯，
那有些人呢，是为了天，就是天福享尽了，
嗯，
投到下面来了，
啊，
对不对？
终于被贬下来的是吗？
啊，也有，还有的人呢被踢下来的，
嗯，
实际上也叫贬下来的，还有的人呢是自动的，就是。他的天福享尽了，他自己下来，这个不叫贬。还有的人呢，在天上做坏事，
嗯，
被贬下来的。
哦，
啊，明白了吗？
那也就是说，一个虽然是一个词说天上下来的，但是有很多种情况。
对对对。
啊，然后这个跟那个小房子抄上去又掉下来投人的是绝对不一样的。
对，小房子抄上去如果再下来的话，那是另外一种含义，因为你本身没有达到天上去的那个要求。
层次，
层次没到，就像你读大学，你没有，啊，拼命的补啊补啊补啊，大家一起好了，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但是你读不下去了，
嗯，
你读不下去，你这些家长啊，这些老师又不给你补了，你一到大学你傻了，人家在拼命的在读得上去，你读不上去，最后你还是留级下来。
啊，
明白了吗？
啊，待得住。
啊，就是道理。
好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知道很多人就是有时候听您说是那个和尚尼姑，前世是和尚尼姑，然后我就想问一下，那你说他们撇家舍业的，就是说，就是那么发心，然后他们为什么也这次还要来投人？是修的不好，还是因为他们做的太好，他们承认再来呢？
和尚尼姑也好，这个事情呢，台长呢不想多讲。
嗯。
因为什么呢？那个不要去说佛家的任何事情。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指人来讲，道理都是一样。我刚才已经讲了，不管你是出家的、在家的，实际上都是菩萨，都是在修心的，对不对？
嗯。
那么很多人并不是，我刚才讲，你不知道听到没有？
我听
到了。就不是说你因为有服装你投剃了，你就跟其他在家居士是不一样了。
嗯。
实际上只不过一个形式而已，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我说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嗯。
明白了吗？
嗯。
就是说你是执法人员，你是警察的话，你也不能杀人呐、啊，放火呀、啊。
哦，还
不对呀、啊！你人能放火，人能杀人放火吗？当然不能。那你警察也不可以的呀。
嗯。
那你难道因为你穿了这个衣服了，你就可以了吗？
嗯。
那这道理是这样讲，所以你过去生中没修好，你到这辈子你还会继续修。
嗯。
那能修，那已经算进步了。
嗯嗯，
对不对？
还是给机会的，
还是给他机会的。
嗯，
只不过你的修法跟我们是不一样啊。我们的修法，比方说修各种法门，那有的是大乘佛法，有的是小乘佛法，对不对呀？
嗯，
有的修禅宗，有的像修净，修净土宗，有的修各种各样的，比方说那种各种各样的法门都不一样的，有八万四千法门。你想想看，哪一条路都是让你走好的。
嗯，
那你想想看，你要找到一条最适合于你自己生存的道路，那这条就是你的法门。
明白了。
明白吧？
明白了，法门也很关键。
那当然了。
嗯嗯。
你讲个简单例子，你生病了在人间，你要找个医生很关键，找个好医生你得救了，找了一个不好医生你就，并不是说这个医生救不好，你可能他的时间延续太长，你就痛苦多一点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哎。
嗯，然后还有想问你啊，台长，就是我知道梦见您是挺拉稀的一件事，挺好的一件事哈。
哎。
但是问题是总梦见您，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是就是你说是前世有缘分跟您对吧？
对对对对。
那您前世您是我知道您是天上来的，那是怎样的一种缘分啊？不敢高攀。
这个事情呢，就实际上根本也用不着怕，也用不着想，
嗯、
因为你要记住，不是高攀不高攀，我告诉你，台长看见很多现在的人过去生中，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比方说一九二几年的时候，三几年的时候，那些人的园林啊，
啊，
那些很有名的人呐、
啊，啊，
你听得懂吗？
啊，
比方说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多很多有名的人，过去学历史的时候，他们现在啊，我看到的好多人都是他们过去就他们是干这活的
啊。
现在又怎么样呢？所以如果就算他知道了我过去是谁，那又怎么样呢？
嗯嗯。
比方说呢，对不对呀、啊
嗯？
你是过去的崇祯皇帝，你现在投一个平民百姓了。
嗯。
你现在你跟着告诉人家说我是皇帝，人家马上把你送到医院去。你说对不对？
明白。
啊，你跑出去说我是皇帝，人家第一个就把你送到精神病医院，对不对？所以要记住，你过去代表的是你的过去，不代表你今后，也不代表你的现在，也不代表你的将来。
嗯。
所以你的过去有什么意思知道呢？对不对？你跟台长，我告诉你，我的陀爷的徒弟还有这么多的听众，很多人梦见台长。实际上，有的人在跟台长都是在天上跟着台长，就是我的学生。
嗯，
我上课的学生，
啊，
明白了吗？还有就是在前几世在人间呢，跟着台长修的人，
嗯，
你呢经常做到台长，那肯定是跟台长的缘分很深。我也不想看，你要记住，你现在是女的，你说不定跟台长好的时候是男的呢。
嗯嗯，
就像我们现在那个小鱼一样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如果小鱼不好好修的话，他下半辈子投了一个女的呢，那他如果他一下子经常做梦做到某一个人，他就说，哎呀，我跟你怎么，并不是女的跟他好，而是他这辈子男的跟台长好。
嗯。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缘很深，做梦做得多的一定缘很深。
嗯。
因为台长的法身很厉害的，一般的人只要相信台长，只要念几遍经，他就能梦见台长。
嗯嗯。
这台长的法身全世界在跑。
嗯。
你明白我意思？
反正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跟你的气场不对的话，他也梦不到你。
啊，梦不到。
是吧？
应该梦不到。
嗯。
气场绝对是对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所以像很多人看出来了，哎呀，他的先生过去是他的爸爸。
嗯
你又怎么样了？你不能叫他爸爸的呀。
嗯
那当然，台湾人很多，日本人都叫自己的老公叫爸爸的。
嗯。
啊，他们就叫的。实际上，我告诉你，很多的夫妻就是爸爸，很多的母子就是夫妻。
对。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这个不能去讲过去的事情。
太多的事实了。
太多了，太麻烦了。
嗯。
过去的事情一讲的话是不行啊。
嗯。
嗯，明白。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也不要去问过去，也不管过去，就把握好现在，好好修就行了，是吧？
对了，你实际上你的过去已经为你在闪闪发光了。为什么？你如果过去不修的话，你这辈子碰不到台长的。
哦。
那你说是不是你的基础在那里了？
嗯嗯。
对不对？
好的。
好。
好，
好，
谢谢您。
啊，再见，再见。
哎，好，谢谢，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喂。
喂，是
吴总
吗？
哎，是。
啊，太好太好了太好
啊，你说。
不过今天你好你好卢台长，是这样子的啊，我是从那个大中国无锡打过去的。
啊。
我要请教您几个问题啊。
您说。
是这样子，我太激动了。我是今年的八月份刚刚接触卢台长您的法门，才刚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因为我一直打不通您这个看图腾的电话吧，我呢就自己现在开始自己就给自己规定就是做早晚课了。
好。
啊，做早晚课，那么。我做的早晚课呢，可能就我不太清楚，我的量是很多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身上的孽障蛮多的，
对，
身体上也有很多的毛病。
啊，
那么我就心想，我现在做的功课，我告诉您，您给我看看好吗？
看是不能看，但是你告诉我功课多少，我就知道，我马上知道。
好，我做功课呢是大悲咒九遍。心经十一遍，准提咒和解解咒49遍，然后那个礼佛大忏悔文是7遍，还有消灾吉祥神咒27遍。
很不错，这些经文很不错，就是你以后有机会的话呢，要念一点解结咒。解结咒念了吗？49遍吗？
念，解结咒也49遍。
好，解结咒的话，你最好要针对某一个人讲。
哦。
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听得懂。
比方说，你觉得孩子很 naughty， 很调皮，那你就跟这孩子讲，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是的，很不听话。
台长，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台长根本图腾就不看图腾的话，我都告诉你，我讲出来的都很厉害的，嗯。
是啊，是啊，我就接到那个就是那个感恩的心发来的书，所以然后我就给我的妈妈呀他们呀都去看这本书，然后我自己现在不过还有两个问题我也要问一下啊，刘台长。这样就是我现在因为在上班嘛，那早晨和早就走了，然后晚上回到家天黑了，所以小房子里的心经和往生咒啊基本上没有太多时间念。那我现在呢就是早晨5:30左右起床以后呢，我就先念那个小房子里的心经和往生咒，做完这些以后我才念那个早课，你看这样行吗？
可以，都可以。你很有悟性，你呢现在呢可能呢，我要叫你呢，你现在要许愿了。
啊，许愿。
你许了没？
但是这样子就是，我许过愿，不过我是在家里的佛台这许的愿，然后
一样
。啊？
一样
啊。好的，好的。许愿，我现在就是吃这个纯素，我已经吃了1年了。
好。
那么放生呢，我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去，有时候2-3次，有时候1次。
你会越来越好的。
好，谢谢，谢谢。
你好好的修，你现在继续好好的修。我告诉你，你如果修到什么程度，你就用不着打电话给台长，你打得进就打，打不进也无所谓。为什么呢？你自己能感觉得到的。那么这样感觉呢？比方说你做一件事情，一念经之后灵不灵，你就知道你的功力了。因为你身上念障很多的时候，你念出来不灵的。
啊，我知道，太开心了！我昨前几天打不通，今天我念了三遍大悲咒，马上就通了，哎呀，我太幸福了！
现在你知道，
还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一下啊，因为实在接触时间
不长嘛，就是这样子。我知道我因为原来的原因，我身上我有几个堕胎的孩子，那现在呢我也有感觉，我一念大悲咒和其他的心经啊什么我都有感觉的。那么我现在就问，我要是是不是现在我先要念小房子把我的这些孩子们超度走以后，我才能帮着我妈妈和孩子念这个帮他们念经？
没有，同时进行都可以的。
啊，同时
啊，因为如果你等到你念完了之后再念的话，实际上他们会生气的，他们会搞你的。
哦，是是是，我很有感觉，好像是。
啊，明白了吗？
我知道了，嗯，知道了。
好。
好的，谢谢。
啊，
哎呀，太开心了，好的，那这样子我以后再打电话。
好好好，再见，
再
见，再
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没问题。哎，你好。
喂，你好。
你好。
请您帮我解一个梦。是昨天早上八点做的梦。喂，听得见吗？
你说，你说。
在梦中呢，我看见一个陌生的女人和我丈夫说话。好像在我家里，但是不是我现在的房子。我走过去问是怎么回事，我丈夫告诉我，这个女人说她的那个宠物鱼啊，有条鱼是她的宠物。丢失在我家里了。
嗯，
我就说，我说不可能的，我说怎么可能了，我说这个鱼怎么还能当宠物啊。我就说了几句，这个女的就走了。然后紧接着呢，我看到在另一个方向有一条路通向我的房子。这个女人呢在这条路上朝我家走来。然后走到我一半的时候她隐形了，她就说她就说消失了。但同时呢我意识到她是个妖怪。好像进入了我的房子。我马上就念大悲咒，然后就醒了。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个梦呢是你们先生可能是惹了灵性了。
就是说我丈夫有药精者。
惹灵性了。
那您说这种情况一般的要几张小房子？
这个要四张。
四张。好的好的。
好吧。
谢谢台长，谢谢观世音菩萨，再见。
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喂，你好，卢台长吗？
是。
哇，好高兴。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就是吃什么补什么，像那个吃猪肝说是补肝，然后吃猪心补心。那在玄学上怎么看这件事啊？
你说，我想考考你啊，你说吃什么能补什么吗？我问你啊，你如果这个眼，你如果吃眼睛补眼睛的话，你的眼睛就像猪眼了。听得懂吗？你想想看怎么能补啊？你说死掉的东西能拿到人的身体上会补什么东西吗？你说这些话有没有道理？他们说的那些话，而且要看拿动物的东西来补人的东西，你说可以不可以？你是人，你不是动物。那拿人的东西补什么？补人的东西，人家还说讲得过去。比方说，很多人肝脏坏掉了，很多人比方说捐献的肝脏或者捐献的什么肾脏，它可以补上去的。你说拿一个猪的东西，那个不是科学家没有试验过啊？能活几天？你告诉我。
对。
明白了吗？
嗯，
你想想看，死掉的东西它充满着那些不好的东西。一个人死掉之后很快就会发臭，对不对？
对。
你想想看，这些东西死掉了之后，这些肉体能不能吃下去之后就补你的这个身体？这就是鱼吃。我告诉你，还要杀生来吃这些东西补脑啊。你说吃脑补脑，那你就把猴子脑吃掉之后你就补了脑了，那你就是不是个猴脑，你就是个猴子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个道理很明显的道理，为什么人不懂？因为他觉得是人家都这么讲的，人家都讲的道理是不是对啊？那么你说人家都现在都在这么多世界上都在杀人的话，那你也去杀人？这么多的坏人都在抢劫，说哎呀人家可以抢东西抢房子，那你也去抢？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嗯、
就是比方说有的年轻人问图腾啊，然后卢台长会说，就是你要注意你晚年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疾病。
对，
那是不是表明就是这个年轻人按命来说是可以活到晚年的，他一般不会年纪轻轻就去世呢？
对，你讲的很对，这个是什么概念？讲给你听啊，大姑娘、
嗯，
这个就是台长平时经常跟你们讲叫劫，明白了吗？这个人劫。
嗯，
没过去这个人就死掉了，那个如果真正算命算到底的话，那叫阳寿，明白了吗？比方说这个人应该活到七十岁的，那么他在五十九岁的时候一个劫，在六十六岁的时候有个劫，对不对？你但是并不代表他五十九岁就不会死，也不一定代表他六十六岁就不会死，你听得懂吗？
嗯，
这个劫过了他就能活到七十岁，如果这个劫不过他五十九岁就白来了。
哦，
明白了吗？所以很多人很傻，我告诉你，你劫是怎么过得去的？劫就是有赖于，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跳高的时候，你不是跳高吗？跳杆吗？你前面的走的每一步都要踏踏实实，为你这个跳高的这个杆，你要越过去做准备。如果你前面几步走的不好，你说这个杆子你就跳不过去，就会倒下来，人就会死掉，对不对？
对。
这个前面的几步脚印就是有赖于你吃什么身体啊保养啊为人啊全部算在这一起的，所以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走到第十步的时候砰一跳，你这个劫就过了，因为你前面都洁身自好，不做坏事，做好事，念经修心放生，那你这一关就过去了。如果你天天做坏事的话，你的脚发软，对不对啊？不锻炼身体，脚走不动，你吃的营养不好，关节不好，你说走到跳杆之前你能越过这个杆吗？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哎，好，多想想就知道了。
好，谢谢你罗台长。
好吧，啊，
嗯、
你们在那个博客上能看听到台长的那个悬疑问答节目吗？
悬疑问答可以听到。
啊，太好了，嗯，好了，就这样啊，谢谢你，
好，
再见，
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没问题。哎，你好，喂喂
喂，
你好，
哎，卢大长，
哎，你好，
哎，我想问一个问题
啊。
啊，
你说，
这个，您说这个关于这个转世的问题啊？
对，
啊，您能听得清吗？
听得清，听得清，你说。
OK， 这个转世的问题。他就说这个，如果说就是说在中阴身，或者说叫中纽，
对，
对吧？
嗯。
如果说就是说这个男人
啊，
这男人投胎的话，然后奔母而来，那就是做颠倒侠。
嗯，
是不是？
你先说
来，
你先说啊。
啊，他生下来那应该就是男的。
嗯，
是这样吗？
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按照在中阴身投胎的话有好几个不同的模式，这个就是你不知道的事情了，明白吗？那么你刚才讲的只不过是一个模式，那么你刚才还忘了讲了，喊人上来之后还要吃孟婆汤了，对不对呀？你没讲吗？
那这个我倒没讲。
啊，好，接下来告诉你，实际上人有好几种投胎法。那我讲给你听，有的人直接投胎的，你看见没有？有的人直接为什么一死掉的话，他就直接转世投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农村有记载，这叫借尸还魂，有没有？
有。
好，这是一个。另外的，有的人为什么直接上天了？为什么有的人中阴身都不判，直接就下地狱了？这叫大恶大善，对不对？
嗯，
对不对？还有一种人，他是鬼，他找了个替死鬼，他根本用不着在下面，他就逃上来了。人家就叫替死鬼，找了个替死鬼，他就能投生了，明白了吗？
嗯。
好，那么你刚才讲的在中阴身，那是合法的判决。但是呢，真的生男生女的话，并不是代表你的思维想着这个女的你就会投女的，想着这个男的投男的，而且这个思维实际上也是一种让你，就是让你已经过去你生中做的那些事情，他判你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一种法规一样的，把你判为男生女生的， 是这样的，并不是你想，因为你想想看，你像在人间一样的，哎，你多努力一下你就发财了，你说几个人能发财？对呀，他可以用这个方法讲给你听，但是你发不了财，而是你只能跟着命运走。在地府要投胎之前，他也是这样的，你想投男的，但是你不一定投得了男的，还是判的。
Okay.
明白了吗？
那明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问
你。啊，你说。
您说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进地界，他掉下去，他变成反龙了，那就会变成一些好像蚂蚁啊、臭虫啊，还是
什么的。
对
对
对对对。还有我以前讲
过这个问题。对对
对对对。但是呢，他这一个，就说您说他这一个人的主灵魂散掉以后，
啊、
他这些小虫啊散掉以后，他会变成好像一百个啊，或者。
一千个一万个，
对，然后他这些小虫还可以往上转吗？他不还可以转成鸟啊？那个他将来最后不还能转成人？那这人的总量不就多了吗？
对对对，好，我讲给你听啊。哎，我觉得你非常有思维的，非常好。我讲给你听，不是比方说这个人的一个元灵啊，就这么一块灵魂，比方说灵魂也有分量的，几两几钱的，对不对？好，这块灵魂的话呢，把它往油锅里一砸，不是变成啪全部散开了吗？比方说变成2000个小小飞虫。好，实际上这个人比方说叫王某某，那王某某下去炸掉之后呢，实际上这个主灵啊，王某某已经没了。
对，
从此以后这些王某某就没了，没了之后呢，就变成了很多很多的，就人家说叫孤魂野鬼一样的，就这种散灵啊，这种散灵已经是没有，不可能聚集再聚集起来一个人的灵魂了。就是说，为什么人家说投了畜生不容易投人，就在这个道理，明白了吗？也就是说，当你奔成散灵的话，你投人的机会已经没有了，所以刚才你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他聚集不起来了，他比方说几千个散灵被他打死之后，他这个跟这个配，这个跟这个配，灵魂配起来已经不是王某某了。明白了吗？
那他就是说这一个主人在砸散了以后
没了，
他这些说反正然后他将来转骡子马或者转，他转不了到人上了。
对了对了，
骡子马到不了。
对了对了对了，
到不了人了。
对，永远到不了。比方说鸡要杀300多次才能转为一个稍微比鸡大一点的动物，就是这样。猪要杀300多次才能比一个猪大一点的动物，就是这样。所以呢，牛已经算灵性很多了吧？它会哭。狗为什么呢？狗呢，就是说人家说跟人最接近的，但是它还是狗啊，它做不了人的。它，但是呢，如果你拼命给它念经啊，让它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这条狗曾经救过一个人，那叫特殊贡献，你听得懂吗？说狗有时候救了一个主人，让它替主人死掉了，它才能有机会投一个人。而这个人呢，是普通的人，绝对不会有什么人的。所以很多人长得有点像动物，这就是完全就是动物转世，就是没有转好。你听得懂吗？就这个道理。
我听懂。
好吗？
那我还问您一点，就是说，我看了一个报道，就是以前那个抗日联军这个杨靖宇
啊，
杨靖宇来日本，叫日本人逮走以后啊。当然是汉奸出卖的、最后他死了以后呢，就把他头给砍走了，砍走以后就拿药水给泡起来，把他尸体呢、就抓到荒郊野外血给盖起来。
对，
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纪实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男董司令呢，就是他从一开始把这个尸体抓了以后呢，冬天的东北冷也没腐烂，就也没，就他就天天做梦，从那杨靖宇死了以后，他天天做梦，一共做到第七天，就每天晚上找着要这脑袋瓜子。说我就是杨靖宇，就找这个南满总司令要这脑袋瓜子。
明
白。说你把脑袋还给我。
明白。
这个南满总司令呢，每天早上起来，他的脑袋会头疼。他后来呢，就把这个杨靖就叫人去这个搜寻那个杨靖宇的尸体。然后呢，给他下大葬，然后就把一个木头脑袋给装给进了这个棺椁了。这个东西它管用吗？
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人呢为什么叫尸首不全？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尸体和头分开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人在地府的，就是在人间的，这个不是一个人分成三魂吗？为什么叫三魂六魄呢？在人间有个魂，在地府有个魂，在天上有个魂。当你在人间的时候，实际上天上的魂魄和人间的魂魄它全部上来到了帮助你，所以成形成这个三魂。那么你这个像这种头已经砍掉了之后，如果找不到的话，明白了吗？实际上装一个木头的也没什么用了。为什么没用呢？因为它这个尸体本身已经没用了，那么对子孙都不好的。所以过去农村里老讲，你就算砍人杀人的话，你要还个全尸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必须有这个尸体，你才能有灵界的东西才能进去。你想想看，头都不是他的，你说这灵界的东西怎么能进去？所以现在很多人把墓地埋在山上，他把一个全尸埋着，风水好的话他孩子就庇应他，你明白了吗？就这个道理好吗？谢谢你啊，你还很会想的，我觉得挺好。
其实我还得问您一个问题
啊，你说
这个地府的，地府不生财是不是？
地府跟人一样的生活，但是他们灵界是不用生产的，
不生产的，对吧？
用不着生产的。
那他吃东西是没有问题，他吸味儿他就没有问题，吃这个阳间的味儿没有。
对，
但是他穿衣服那怎么办？
我讲个简单例子，你现在在梦中，你想穿什么衣服就有什么衣服了，对不对？你比方说，你说在梦中的时候，然后我换套衣服，你不是这套衣服换上去了吗？你人躺在那里睡觉，你哪来换衣服啊？那就是灵体，灵体是你想到哪儿，他就能得到什么。所以鬼都有五通啊，就这个道理，明白了吗？你想吃什么他来了，吃完了他没了，你吃了饱的感觉就跟你梦中做梦很饱的感觉那是一个概念，明白了吗？
那他实际衣服没有？
实际上你说灵体哪会有衣服啊？哎呀，这个问题就问的傻了。灵体啊，人是肉体，他是灵体，灵体就是没有，就是意念当中享受。就像你现在坐在家里，你有时候意念想某一个人，你很开心，那你就意念当中的享受，明白了吗？这就是讲个不好听的话，很多人找不到电影明星，拿自己的一个太太想到他电影明星，那也是一种享受啊，听得懂吗？还要再讲吗？就不要讲了吧。
OK 了，
好不好？
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我问你。
你说，
就说这个无名，这个原始最原始的无名是怎么产生的？
哇，你这个东西要讲的深了，你这个东西要天地混沌之初了，这个今天没有时间讲了，下次有机会吧。好吧，因为这个你问的太深了，就是天地开盘了，就是最早的开盘呢，就是各种宗教的说法都不一样的嘛。当时不是有说基督教嘛，说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对不对呀？那个然后就哎呀，这个很复杂，就是但是呢，台长可以慢慢告诉你的，好不好？因为我能够在我天上所看到的东西，我告诉你。
好，
好不好？
下次机缘了。
好，
谢谢您，台长。
再见，再见，再见，
再见。
好，那这位听众很可爱的，哇，还有这么多听众打电话，稍微延长一点点啊，今天。哎，你好。
喂，你好，台长。
哎，你好。
你好，我想请教台长几个梦。而且还是就是修行这段时间的一些感应和一些感觉。之前就是也跟台长说过，有时候我会下到地府。然后会看到一些现象，然后我就会在那种马路上走，
你说，
我们家电话是不是有问题啊？
有点杂音啊，呜呜叫，要把那个电话可能要关掉吧，
马路上走，喂，
你说，
然后就是有时候就会然后我就会在很宽阔的那个阴间。地府那地方走的时候，我会念经，然后一念大悲咒，就边走边念大悲咒，然后那个魂魄就会感觉啪就上到阳间来。
对，
这是 这如果我在下面我往上走我就会有这种感应，但是我如果从上往下，就比如说在天上然后往下，我没有这种很 drop 的就一下掉下来这种感觉。
啊，那就是说明你修得不错，因为你从上往下走的话不能马上就掉下来，要慢慢慢慢慢的像登陆一样的。
然后后来就是在后面的现象，就是我跟台长你有沟通过，就是有人就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以前就会有一些和尚啊，或者有一些人到我梦里来跟我讲经。
啊，那是你前世的缘分。
然后在后面就是我跟台长也说过，就是他们会教我，比如说心修心，然后把心静下来，静下来。然后台长你说我。因为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弥勒佛嘛，
嗯，
全部都弥勒佛，你说我是在兜率天嘛，
啊，
我也不太懂兜率天属于三十三重天吗，还是
三重天里边的，嗯，
哦，
嗯，
然后从那个之后呢，再做梦的时候就一下啪到又下去了，
啊，
就到很黑的地方，然后我可以看到就是整个黑乎乎的一片天地之间啪一个闪雷一劈，
啊，
当时一劈之后我当时就一个念头，就全部是意念，就我一念一个意念一想，就是说又要死很多人了，估计我说大概死了两三百个小孩，
啊，
这个意念一过，然后一个妈妈就在我左方出现，就在哭，她说你让我看看我的孩子，你让我看看我的孩子。我当时就想你是人，你的孩子已经过世了，你怎么能看。然后这个时候又一个雷一劈，那个母亲也过世了，
嗯，
然后那个母亲又冲着我，就周围都没有人，然后她就又冲着我说，她说现在我可以看看我的孩子了吧。然后后来想，哦，他反正也不是阳间的人了，应该可以了。然后就是这，我意念这个一过之后，旁边就出现了一个小孩，在我的右手边出现一个小孩。
嗯，
然后我当时一看，那个小孩慢慢慢慢就变成一张鬼脸了嘛。
嗯，
然后我当时就一动心，我就真可怜。那个小孩冲着我那个样子就变成鬼脸之后，我没有害怕。然后我就说真可怜，我说怎么投畜生了。然后我这个意念一动之后，那个小孩就变成了一条蟒蛇。
嗯，
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这个梦结束之后呢，再后面一个梦就是我梦到 我趴在观世音菩萨脚边那个梦。
嗯，
在趴到观世音菩萨脚边之后我再开始念经，那天开始念经，从那个之后就念经开始就会打手印了。
嗯，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很莫名其妙，我从也没有人教我，我也不知道怎么打，反正就是从那以后就开始会打手印。然后就是不是说刻意去打，就是你打了念经觉得从上到下很通，那种很舒服的感觉。
嗯，你要记住你这个梦呢，我先跟你稍微解释一下。
啊，
这个梦呢要记住，任何的梦见的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你在阴间，明白了吗？
啊，
实际上呢你已经把这个梦境很清楚地告诉你，让你自己知道你的前世是干什么的了。这是你的前世，明白了吗？像母亲，所以我为什么叫你们看见亡人死掉的时候那个人不能太伤心，因为很伤心的话，这个母亲比方说自己孩子死了，母亲拼命的哭，这个妈妈也活不长的。夫妻两个也是的，一个过世了，一个拼命的哭，那个也要走的，明白了吗？因为在阳间他们是见不到，只有大家都到阴间去才能看见，因为它是不同的空间。明白了吗？那么然而呢，你呢是在下面的管事儿的。明白了吗？所以像这些雷劈也好，它劈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你当你要到人间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如果不通过隧道，你想快的话，那就是像雷劈一样的，实际上不是雷劈，就是哗一下子，就是等于闪开了，明白了吗？
嗯，
把这个时光隧道闪开了，你最快速的到了阳间。
嗯，
明白了吗？
那梦到观，那你之前说我在观世音菩萨脚边是怎么回事呢？
梦见观世音菩萨脚边，也就是说你可能过去曾经呢有修炼呢可能有偏差，最后呢可能是被菩萨收回了。那你看过西游记没有啊？很多，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修炼过，修炼是没有关系的，只不过不能有偏差。
那手印是什么意思呢？
手印就是你后来跟观世音菩萨学到的东西。这是对的，但是问题呢就是说你现在是不是适合学，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对呀，我也不知道啊，都是
在。所以问题你要知道，你们现在有台长做老师，然后台长可以教你们。
嗯，
如果你现在没有老师，你就单凭梦中的某一个手印或者怎么样，你而且你看见了观世音菩萨，要一定要在梦中要看见这个观世音菩萨要发光的。
嗯，
如果不是发光，说不定也不一定是真的观世音菩萨。 你听得懂吗？
嗯。
所以呢，你要知道，凡是给你的暗示也好，什么东西也好，
嗯、
你能先不用，就暂时先不要用。
我没有用，它是就是很无形，拜菩萨的时候自己会出来的。
啊，那就是这你就看了，这你不用也可以的嘛。明白了吗？所以要记住，要有老师，要有导师，要有师傅的。所以没师傅，有时候会学偏差的。明白吗？我不希望你再像前世一样再学偏差，那就麻烦了。明白了吗？
然后后来还有一个，就是然后这个上去之后，然后又一天又下去了。下去之后就有一个声音在我旁边会跟我说，他说在这个房间里面，就在这个空间里面。会有一个灵性，你来判断它在哪儿，就是很多很多，就是在夜间就会有，就是有东西，我觉得来培训我。
你不要讲了，你不要讲了，因为你过去生中你曾经是在下面做专门做这种工作的，你听得懂吗？
哦。
啊，很忙的。
很忙的。
啊，这下面很忙的你，嗯。
不是，然后后来就。
好了。
啊。
不要讲了。
哦，
好吧。
那后来又梦到台长了呢。
啊，梦到台长了，慢慢再讲吧。
哦，好吧。
没时间了，今天。
哦，
好
了，谢谢台长，
啊、
再见。
再见，再见。好，那么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这么快啊，那么已经一个小时，多出了大概30分钟，16分钟了，已经16分钟了。那么今天一共的录音是1个小时10分钟。那么台长也非常喜欢回答大家这些悬疑问答的问题，但是时间有限的啊，那么只能到这里结束了。那么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希望大家晚上好好的收听这些节目，对大家都有帮助的。好，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